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程第十七堂课。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也谢谢你再一次的准时收听。今天张老师要谈的是男人布道，对于这个课题你感兴趣吧？男人们有怎么样的特别文化？他们有些什么共通点？如果要向男人布道，该如何掌握他们的言语和观念？如何能走进他们当中与他们沟通呢？今天这一课呢，相信你一定乐于聆听。来，我们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今天我们继续在这里跟大家讲解这个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今天我们是第十七课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们是十七课，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男人布道，男人布道就是怎么样向男人来传福音。听起来可能大家感觉得很怪啊，这个是在一般的神学院里面是不会讲这个题目的啊，男人布道。为什么我要讲男人布道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因为我们发现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往往男人少女人多，因为女人呢始终是比男人容易信主的，这其实是全世界性的，并没有分国内国外的问题。但是在中国里面呢，就特别的严重。假如你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呢，你发现一般的教会都是女人多，男人少的，但是那个比例不是相差那么远，六个女人呢，就有四个男人吧，这样子啊。但是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就特别厉害。往往七个女人才有三个男人，甚至八个女人有两个男人，只有两个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我们叫阴盛阳衰这是个阴盛阴阳不平衡阴盛阳衰的问题。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样解决这个阴盛阳衰的问题呢？我觉得是需要解决的。现在我们分三方面来去看这个问题啊。第一方面呢，就是从需要来说起啊。你说教会男人太少好不好呢？教会一大堆姐妹好不好呢？那么当然女人相信耶稣我们是绝对欢迎的。但是男人太少呢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神的设计始终是要男人出来做领导的。一个家庭需要男人来做领导，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创造人的时候，先创造亚当，然后是创造夏娃。 夏娃是亚当的助手。在国家里面一般是男人做领导，在社会上一般是男人做领导，在一个公司里面、学校里面、单位里面一般都是男人做领导，在教会里面一般也是应该是男人做领导。除了特殊的情况之外，不是说女人完全不可以做领导，你看在圣经里面也有特殊的情况啊，在圣经旧约就是那个士师记那里啊，也有女的士师啊，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呢，神也会呼召一些女人来做领导。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是由男人来做领导的。而且教会很多的岗位都需要男人来去担当。那么其实一般的姐妹啊，也不喜欢跟这些男人来争权的。一般的姐妹假如有一位弟兄能够领导起来呢，就是姐妹也愿意把这个领导权让给这些弟兄们的。但是假如教会男人很少，男人根本不信主，那么教会谁来领导教会呢？这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教会需要向男人布道。还有假如男人不信主呢，会引起很多家庭的问题，因为他是头嘛。假如这个男人都不信主，他只是太太信主，儿女信主啊，那么一个家庭始终是由这个男人来领导的，一切的整个家庭的方向、整个家庭的目标啊，一些原则都需要这个男人来定下来的。那么男人不信主，他没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啊，没有基督徒的目标，他很难领导这个家庭啊，而且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的。那我发现呢，有一样事情啊，很奇妙的，就是假如有一个女人信了主呢，你发现呢，她的丈夫不一定信主，他的爸爸不一定信主，他的儿子不一定信主，他的哥哥、他的弟弟不一定信主。但是假如一个男人信了主呢，哎，你发现很快啊，他的妈妈、他的女儿、他的妻子都信主了。换句话讲啊，你发现呢，女人带男人信主啊比较困难啊，困难的多啊，教会有很多姐妹啊，他们的丈夫是没有信主的。用了很多方法，祷告了好久，这个男人都是不信主啊。但是呢，假如这一个男人信主呢，啊，他的影响力就大了啊。家里面的是女人呢，女儿也好，太太也好，妈妈也好，很快的一个一个的都信主了啊。为什么男人带女人信主比较容易呢？女人带男人就比较难呢？那么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男人是一家之主，是个领导人嘛。当然也有例外啊，也有些男人信了主之后啊，太太很久都不信主，这个是例外了啊，但是比较少见。一般的情况呢，都是这个女人信了啊，这个男的十年二十年都不信主啊。就是假如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讲到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禁足不是吗？就是发生地震了，那么保罗没有逃。保罗说我们都在这里，你不要逃啊。那么这个禁足呢就问保罗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保罗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用了这段圣经做根据，就是说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他一家人都必得救啊。所以但是的确有事实告诉我们呢，很多女人信了主之后呢，她并没有一家得救。那为什么呢？是圣经的应许落空了，还是怎么样呢？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使徒行传》那里的一段圣经呢，不是一个原则，不是说家里面有一个人信主呢，早晚全家都会信主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只是讲到那个情况而已啊。圣经并没有一个应许说家里有一个人信主呢，其他人自然慢慢也就会信主。 其实假如我们再想一下，再清楚的思想一下呢，使徒行传那里为什么保罗能够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呢？那个是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啊，就是因为这个信徒啊，他是一家之主啊，他是一家的领导人呢、啊，所以他信呢，他能够很容易领导他全家人，他的儿女啊，他的太太啊都信主。但是假如这个第一个信主的是个女人的话呢，那就比较困难的多了啊。所以从需要说起呢，教会是需要多些男人的，让教会有充足的领导人，也让家庭呢能够全家信主。教会需要多一点的男人基督徒弟兄啊，这是从需要说起了啊。那么第二呢，第二方面我要从那个原因来说起，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会阴盛阳衰呢？那个原因在哪里呢？啊，原因也是很简单，就是男人比较难信主啊，而且男人在这方面的反应比较慢啊，女人对宗教的反应是比较快的，其实并不是基督教，任何的宗教啊，都是女人多男人少的。你发现到那些庙里面去拜什么拜什么的，你发现大部分都是女人，男人就比较少啊。我自己全世界跑过很多很多的国家地方，我很少发现一个教会是男人多女人少的。我只是发现就是两个教会，按照我自己的认识啊，不是有三个教会啊。两个在香港一个在外国啊。那么这三个教会呢是男多女少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也有它的原因啊。这三个教会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很注重运动的啊，这个牧师啊他是有运动的底子啊，他的教会啊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他常常带一群年轻人呢、到野外去啊，去旅行啊，去运动啊，怎么怎么样啊。他带的是年轻人的是节目啊，比社会上的是都精彩啊。所以啊，他们的教会啊就吸引了很多很多青年人，而这些青年人是男的，男孩子不是女孩子啊。那么男孩子借助这个活动后来都信主了啊，所以教会呢就男的稍微多一点，而这是个好的现象，因为男的来了，那个女的自然也就来了。那么但是一般的教会为什么男人比较少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因为男人比较困，比较慢，比较难相信宗教，相信主耶稣。那么为什么男人比较难呢？一般的原因呢，就是男人比较独立，因为男人是神命定要做领袖的嘛。那么这个领袖应该是比较独立的，领袖是不肯听别人的话的，一般来说他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看法啊。那么所以一般的男人呢，他为了要维持他的独立性，维持他那种领导的作风啊，他不容易听别人的话，别人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他要想一想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啊，他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听别人的意见的。所以一般的男人呢，也不是说你传福音给他就马上的信，他不会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男人比较理性啊。什么叫理性呢？理性就是用脑袋，男人喜欢什么都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一想，这个叫理性。理性就是讲道理的啊，他要看看这个有没有道理，他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神呢，他要看看这个进化论对的还是创造论比较对呢，他要看看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合不合理呀、他什么都要通过他的脑袋的啊。但是女人呢就不同了，女人也会思想，但是女人的思想呢就不如一般来说不如一个男人那么理性。女人呢就是一般来讲反而是比较感性的。什么叫感性呢？就是容易用感情，容易动感情，容易受感动啊。你把福音传给一个女人听啊，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得多么惨啊，他的爱是多么大呀、那么这个女人就容易受感动啊。但是一个男人呢，他比较理性，他不是感性的。一般的男人啊，当然也有感性的男人啊，教会里面就有很多感性的男人啊，但是在外面很多理性的男人呢，你无论讲的 怎么样感动呢？他不受感动的，因为男人一般的就是不容易受感动的啊，他不容易感受到神的存在，也不容易感受到神的爱啊，他什么都要通过自己的理性的脑袋去想一想，到底这个事情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男人的自尊呢比较强啊，他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面子啊。假如你说他要信耶稣，就是说他呢是个罪人，说他呢就是要悔改啊，说他走这条路呢是走错的，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走信心的那一条路。那么一个男人假如要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悔改，这个对他的面子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损害。所以一般的男人呢是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面子，男人的面子比较强的吧，啊，比较脆弱的也可以这样说啊，不容易放下。所以一般的男人呢不容易受人家的批评的，你批评一个女人或者是可以，但是你批评一个男人呢他就受不起啊，他是个领导人嘛，你批评一个领导人，他的自尊很强的。所以他不容易放下自己的面子，要悔改来相信耶稣。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很多男人呢他们会沉迷一些不好的习惯啊，好比说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呀、色情啊等等。反而女人不是完全没有了，但是一般来讲男人比较多啊。我不知道你看在中国有没有一些公开赌钱的地方啊，赌马啊、赌狗啊，什么买彩票啊。但是在我留意在世界各地啊，在香港你看就是凡是赌钱的地方呢一大堆男人啊，打麻将一大堆男人。对，就是赌马赌狗的一大堆男人啊，赌场一大堆男人，当然女人也有了啊，但是一般的女人呢就比较，她结了婚之后呢她比较容易安安分分的在家里面啊，好好的带孩子啊，煮饭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一个男人你要他安安分分的在那安安稳稳的在那里过日子的，他不会完全感觉到满足的，他要喝点酒，抽点烟，有赌博，甚至去搞一些女人啊，这样子的啊，男人比较容易啊，沉迷在这些东西。那么一个男人呢，他也不笨的哇，他听见福音呢，你讲耶稣讲福音呢，他知道，假如他信了耶稣呢，他就要放弃这些东西，他知道的啊，就算你不讲，他也知道。那么他愿不愿意放弃呢？他不愿意放弃。所以呢，一般的男人呢，他推你讲福音，他推你的福音呢，他心里面知道，是因为他不愿意，他不一定真是感觉到基督教讲的不合理，就算基督教讲的很合理，他也感觉到这些东西不容易放弃，我已经上瘾了啊，所以他不容易放弃。这个我们向男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牢牢记住啊，他有这方面的问题啊。还有呢，对中国人来说呢，特别有一个问题，叫男人成为男人信耶稣的一个拦阻是什么呢？你发现在国外呢，就是不一定有这个问题啊，在我们中国呢，很多男人知道啊，在社会上我要保住我的工作，我要赚钱呢，我很难做一个100%的诚实的人，我一定要说很多谎话，我一定要骗人，很多男人都有这个。都有这种想法啊，那么可能也是我们中国的社会生存太难了啊，在外面很难做一个诚实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说一些假话啊。那么他知道呢，一旦他信了耶稣呢，他就不能再说假话了。那么他就感觉到这样子的话，我怎么样生存呢？我还要工作吧，在我的工作的单位上。那么不是一点谎话也不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要养家吗？我要生存吗？是不是啊？ 那么也有一些有一些人就很简单，他是个党员，那他假如一信了耶稣，他马上就要退党了，可能他的退休金也马上没有了，他的工作也马上要丢掉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现实了啊。所以一般的男人，就算你没有对他说，他也知道信了主之后呢，以后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他怀疑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就不肯信耶稣。我以前曾经向一对夫妇传福音，那么这个太太呢很快就信了耶稣，这种情形常常见的，这个太太很快就信了耶稣，但是这个男人呢都是不信耶稣，好多年之后都不信耶稣啊。那么后来有一次呢，他就讲了一句很老实的话，他说我要赚饭吃嘛，就我要吃饭嘛。那么你一般来听，你信耶稣难道就不吃饭了吗？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在外面工作，要吃饭的。假如我信了耶稣呢，我就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了。而且我现在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假如我信了耶稣呢，我可能就要丢掉我的工作了，因为我不可能在我的工作上100%的诚实。他知道的，其实他是个很简单的人，并不是一个什么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但是我听得很清楚，他以为。啊，信了主耶稣之后呢，就不能再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了。你看，这就是很多男人的问题啊。我们要知道的，假如我们不了解呢，我们就往往传福音给男人的时候，我没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就很难把福音讲的有说服力了。好了，我们从需要讲起。啊，教会需要男人。我们从原因讲起，男人很难相信耶稣，很慢啊。就算相信耶稣，比较女人慢啊。那么第三方面，我们要从这个方法说起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向男人很有效的去传福音呢？我觉得呢，向男人传福音呢，第一，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与他的工作拉上一个关系啊。因为工作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太重要了。有一句话这样说男人最怕入错行，女人呢最怕嫁错郎啊。对男人来说，这个工作是他生命的主要的一个部分。他的生命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啊，那么其他的时间大部分呢，他花在工作上。那么他的工作就对他很有关系了，所以假如你所传的福音对他的工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不是那么容易决定信耶稣。我有一个经验有一次，当我在一个我的教会就在一个我以前的教会啊，就在一个商场的里面香港的一个商场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在那个商场里面就碰见一个朋友。那么这个朋友呢，他以前是我的学生，我以前教书的，他先是我的学生，但是我比他大才大5岁吧啊。那么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在那里那个学校里面教书啊。哎，我一看见他，我说哎，好几年没有见到你了啊。他也认得我，他说老师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我就很高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他刚刚在这里开了一个店，开了个卖地产的，就是卖房子的店一个公司。我说哦，那么好啊。我说你的公司开在哪里啊？他说我带你去看，就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么他就问我，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这里办教会的啊。那我就跟他到他的公司里面去看看啊。一去我才发现呢，哎，原来就在我的教会的隔壁啊。那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教会的隔壁有那么一个卖地产的店子啊。那么跟他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呢他很忧愁，很忧愁。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忧愁呢？他说哎，他说老师啊，他说其实啊我是不想开这个店的，你知道卖地产啊要很多的本钱啊，每天都要卖广告啊。要去找客人见客人啊。他说因为我以前在银行里面工作，我跟那个老板关系不好叫他把我撵出去了，我也没有办法找到别的工作，我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才开这个地产公司啊。 我也不会做。他说哎呀很伤脑筋啊。我因为他是我的学生啊，我就很同情他。他说你看我每一天都要花几千块钱每个月还是每个月还是每天我忘记了，每个月吧，要花几千块钱去卖广告啊。因为做地产公司你一定要卖广告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以前呢、啊、我从来不会为别人的生意去祷告的，因为我感觉到生意这是赚钱的东西，这不是属灵的东西，我没有兴趣为那些事情去祷告啊。但是因为这个人他是我的学生，他在我面前诉苦了，他说我很苦啊这样子啊，我就很同情他，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就很同情他。我说我为你祷告怎么样？哎，很多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在痛苦当中，你提议说为他祷告，他会接纳的。他说好啊，那我就低下头来啊、开口替他祷告。我一辈子是第一次替一个男人的工作祷告，我以前是从来不做这个事情，替他祷告。祷告完了他就走了啊。一个星期之后呢，他又过来又跟我说，哎呀老师啊，他说这个礼拜的生意还好啊，啊还可以啦，怎么怎么样啊。他说你再替我祷告，我就再替他祷告。然后我就向他传福音，我说你家里有没有圣经？他说有。那么我就教他自己看圣经啊，要相信耶稣啊。原来他太太是个基督徒吧，啊我都不知道他太太是个基督徒啊。你看他太太是个基督徒呢，为他祷告了好多年了，他都不信主。那我就继续替他工作祷告。他每一个星期来找我一次呢，差不多给我一个工作报告，经济报告啊，他这个星期又做了多少多少钱的生意啦，怎么怎么样啊。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他说我这个生意啊，每一桩生意啊都是神的恩赐。他这样说，他强调说每一桩都是神的恩赐。我说你怎么能够说每一桩都是神的恩赐？我是个基督徒，是个牧师，还不能这样说呢啊。他说真是的，你的祷告很有效。我说啊那么奇妙啊。他就讲几个故事给我听，怎么怎么样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把一个房子卖掉了，怎么怎么样。我说我这样听，我说也真是神的带领吧、啊、对这位非基督徒神员呢也会带领他的，在工作上带领他。那么后来呢，这个弟兄呢这个朋友的他的工作的他的地产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那么后来他也信了主了，成为一个很爱主的的一个弟兄啊。那么到今天呢，他是我的好朋友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我就是说这个经验呢告诉我，原来你想把福音传给一个男人呢，你往往要关心他的工作。假如我一看见这个学生我就拉住他跟他讲福音呢，我告诉你会有相反的效果。但是我先关心他的工作啊，替他的工作祷告啊。然后呢他发现呢，原来做地产的生意啊，不是靠说谎话，不是靠吹牛屁，乃是靠什么？乃是靠诚实，诚诚实实的啊。我自己的哥哥也是卖地产的，他是个基督徒，他也很诚实的。他怎么样呢？他带人家去看房子呢，很多卖地产的人都说这个房子多什么，有什么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啊。我哥哥不是的，他说我先告诉他不好的地方，他说好的地方我不讲了，你自己能够看的。我告诉你这个房子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哎，很奇怪，他反而是整个公司里面做的最成功的一个人。你说他多诚实，为什么他反而做的那么成功呢？因为那些客人呢都发现呢这个人很诚实，他所以我就是客人很信任他，所以他反而呢他的生意是全公司里面做的最好的啊。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刚才所讲呢，是不是你说诚实话你就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下去呢？我发现弟兄姐妹不一定的啊。好了，你要传福音给男人，先要关心他的工作。一般的男人呢是不肯听女人话的啊，特别是自己的太太，她不肯听她的话的。所以太太怎么样，太太劝她的丈夫信耶稣啊，要买一本圣经给她放在她的床边让她看呢、啊、我告诉你这是都没有用的。越是你越是叫她信耶稣，男人越是不信的啊。 男人不听女人的话，男人听男人的话，特别是听一些比自己有能干的人男人的话啊。所以教会也应该多派一些能干的弟兄去传福音，这是能干的弟兄减少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工作，派他们出去向男人传福音啊。我刚才说我们要让男人知道诚实呢，长期来说反而使人的工作更加能够成功啊。我刚才说我带他信主的那位弟兄就是一个很诚实的商人，他今天他发了财也可以说，但是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基督徒啊。我的哥哥也是，他做地产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就是因为他比一般的人都诚实。你诚实呢，长期来说人家都是看得到的啊，老板也欣赏的啊。假如你不诚实呢，说谎话呢，你短期你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的，但是长期来说你就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这一点是很多男人呢一时看不到的啊。但是假如我们也有一些很好的例子啊，来现身说法，告诉他，你看我这么诚实，反而我在外面工作呢，反而呢就是更成功啊。这点呢非常的重要，有一些见证啊，告诉他们诚实其实是最好的政策啊。对男人传福音呢，也不能够光说他是个罪人呢，需要悔改，当然这个也要说了啊，还要怎么样，还要欣赏他们啊，因为男人都是比较喜欢人家欣赏的，喜欢人家表扬他的啊，要衷心的欣赏，不是假意的啊。你看主耶稣呢，他怎么样传福音呢？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欣赏一个男人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47节那里有个拿但业啊，约翰福音一章47节，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向这个拿但业传福音呢，他首先就是欣赏他，表扬他，他说这个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后来他就跟从了耶稣了啊，这点很重要啊。那么还有42节，约翰福音一章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彼得这个人呢，他的个性啊，一点都不稳重，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耶稣一看见他呢，就跟他改了一个名字，说你要称为磐石，彼得就是磐石。就说耶稣呢，他看见这个彼得呢，他说他看见这个人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看他现在是多么不中用，他说将来你要成为彼得，成为一个磐石，那么坚固，那么可靠啊。其实耶稣帮他改了一个名呢，就让这个彼得呀啊，就是感觉到耶稣是欣赏他的啊。而且呢，我们向男人传福音呢，一方面的欣赏，一方面也要向他们做出一些挑战啊。路加福音第5章第10节。那里耶稣怎么样说呢？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耶稣说你要得人啊，你以前是得鱼的，现在你要得人了，那这是一个挑战啊。就说你信了我，你跟从我，你以后要做更大的事，你要得人了啊。就是耶稣很看得起这个彼得，所以向他发出这个挑战。所以我有的时候向一些男人传福音呢，我也会加上那么一句话，我说你是个很能干的人，你是个人才，假如你信的主耶稣，你会对我们基督教有很大的贡献啊。这样子说我是真是衷心这样说的我啊。当然他真是人才，你才能可以说他是人才，不能乱说的啊。但是当你欣赏一个男人的时候呢，他男人是喜欢接受挑战的啊。是喜欢别人欣赏他的，是喜欢别人看得起他的啊。我哥哥他本来不信主，但是我后来向他传福音，我也是这样向他挑战，我说你是个很能干的人，你是一个很有领导才干的那么一个人，你应该相信耶稣，你应该替天上这个老板打工啊，你替地上的老板打工还不是最光荣的一件事啊。那么这句话呢对他就有效啊。还有 我们向男人传福音呢，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个人路线。什么叫群众路线呢？就是在聚会里面向一般的听众啊宣讲福音，这样子呢没有用的，因为男人根本不会来，来的都是女人啊。你走群众路线呢没有用，群众路线呢很少男人会有反应的，要走什么个人路线？个人路线是什么？就一个一个的去抓，这个叫个人路线。假如我问大家，主耶稣是怎么样向男人传福音呢？啊，你发现呢？有一样是很多弟兄姐妹忽略的，主耶稣就是一个一个男人去抓啊。假如我们把四福音里面呢，主耶稣他个别的与他们见面的人呢，就是一个一个的，不是向群众讲到的啊，那种情况是一个一个的。你发现呢？你数一数啊，耶稣一个一个的，他治病也好，他跟他有些对话也好啊，到底耶稣那是一个一个跟他们个别面见的人，大多数是男人还是女人呢？你发现大多数是男人啊。那个患麻风长大麻风的也好，那是个男人。那个少年的官是个男人，彼得是个男人啊。那个百夫长，耶稣说他的信心很够，那个百夫长啊，他是个男人。那个坛子是个男人啊。那个被鬼扶着的，身上有很多个鬼的，那些鬼后来到了猪身上的，那个是男人啊。撒该是个男人。尼哥底母是个男人，你发现大部分都是男人，女人不是没有了啊。耶稣是不分男女的啊，女人的在撒玛利亚的井边那个女人的，她是个女人啊，那换血肉那个是个女人。你假如这是全部数一下，你发现呢，耶稣大多数呢是一个一个的男人去跟他们见面的啊。所以在这里我就发现一个秘密啊，就是说男人是要一个一个的去抓的。你在一个群众前面宣讲福音呢，一般的男人不会信主的啊。所以我自从知道这个奥妙之后呢，我自己也坦白说，我不再向女人传福音了。当然不是完全的拒绝啊，我传福音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啊，那是男人，我一个一个的去找他们，约他们，探访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就算在信主的弟兄姐妹当中啊，你发现了女人往往也比男人热心了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教会也太女性化了啊，我们无论唱的诗歌呀，我们讲的信息啊，我们的活动啊，都太女人味太重了啊，男人味比较淡啊。我们教会应该把风格，把我的内容，我们的诗歌都要调整一下啊，使我们的教会的更能够吸引男人。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那里讲的啊，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这个就是够男人味了啊，讲军装的。保罗说保罗也用运动场上的字来宣讲他的道理。他说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里，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啊，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这是充满男人味的，男人喜欢听的东西啊。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充满男人的味道的那些信息的，这是我们教会也要反省的。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再见。
福音二十章二十二十一节说道，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传福音的大使命。在你居住的地区或你的教会中有怎么样的人？对当中的男人们你有怎么样的认识？ 向他们工作的时候，你有什么难处吗？但愿今天这一课听了过后，你在服侍他们的时候效果会提升。愿神祝福你。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